各位听众大家好，下面为您播出评书《晚华尔买富之龙在江湖》，作者孙岩，演播国家一级评书演员孙岩。下面请听第118回。
坏小子宇文进这儿一个劲儿说要一反常态，一反常态，也不知道这什么叫一反常态。他所谓的一反常态是什么？大家所没想到的是，这坏小子宇文进他扑通就跪这儿。各位啊，我这人不亢不卑啊，我跟你说，我宁给好汉牵马坠镫，我不给那赖汉当主弄。我现在正式决定拜萧鹏为师，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萧鹏从今后就是我的老师，师傅在上，徒弟坏小儿宇文进给师傅磕头磕头磕头，再磕一个再磕一个再磕一个。大伙儿这乐呀，这就是你的一反常态呀， 这就一反常态了，这真够一反常态的，大伙儿都乐了。萧鹏说什么呢？萧鹏瞅瞅，萧鹏心想，我这准这样，你这准这样，咱俩是什么玩意儿这是？我磕头了，我这萧鹏老师，萧鹏师傅，萧鹏师傅说话，他过去了，过去当然有人拦阻了。首先说，这康强就给拦一下，站，你干什么你？那意思，萧鹏现在这身体，你过来干嘛？拦我干啥呀你？你不是康强吗？你拦我干什么呢？你拦我有什么用啊？我只找我师傅。这时候八王说句话，他要是珍惜你就让他过来吧。是啊，你不能拒绝一个人要学好啊。对，八王说的多对，你不能拒绝一个要学好的一个浪子，浪子回头心不换是心不换。好了，师傅，这萧鹏也没答应啊。萧鹏心想，我收你，我都不敢说话了，有你我不敢多说了。你说这俩乱乱乎乎这舌头，你这今后怎么办呢？这个呀，这怎么整啊？所以这萧鹏都不太敢说话了。萧鹏看着他，师傅，你说这话你啥意思啊？我燃什么呢？我燃什么呢？就连这坏小子他都乐了。宇文进乐，师傅你看看，不是一家门，师傅他不是一家门，你舌头那样，我舌头这样，咱俩是师傅那舌头，徒弟那舌头，俩舌头聚会对舌头。他还是自个儿这自嘲呢，你呀、别说这没用的了，我现在自身武功都难保，你不知道，否则怎么能到这望月沟来呢？过望月沟，我们不就想上那山野外那竹林内去找那老先生？老先生叫董新的给我治病，我这功夫难以恢复。我恢复功夫之前，我教什么徒弟啊？我教徒弟没有用啊！教徒弟啊！我教徒弟，我教什么了？我自己个儿都没功夫了，我教你什么？师傅，那个我跟你学，我就学做人就行了，我还学什么武术啊？再说了，我这个岁数了，胳膊腿都硬了，学什么武术？我就在你身旁，我就是你一军师，往后你管我叫军师宇文进，你也别管我叫徒弟，行不行？八王说好啊，那军师宇文进你入列吧。哎，这下好，八王给答应了，他就成了这萧鹏的军师了。八王也是争取过来一个算一个。再说呀，八王也挺喜欢这宇文进的，这宇文进这小孩说话乱乱挺好玩的，这人呢看着啊挺实诚，不是什么坏人，也看不出来真是奇坏无比的那种。另外他这是这阵的倒戈，这时候急流勇退也是一件好事儿。真的能把他争取过来，当然是一件天大的好事。所以呢，这宇文进乐了，那我谢谢八王千岁千千岁宇文进磕头了。不，快起来，快起来吧，别磕头了。那行了，那我就是军师了，还是徒弟啊？萧鹏说话了，你就是我兄弟嘛，咱俩岁数差不多，你比我还大点。那好吧，那我就是你大哥哥吧。 弄好你说我烂哥吗？大伙儿这乐呀，刚才给人跪下当师傅，现在又成人大哥了，站起来别乐，江湖无辈，绿林无翠，我们俩一盘道不是吗？我道行比他深，我们俩一乐岁数吗？我岁数比他大，我们俩这一看八王爷，一看我的智商比他高，我的思想比他先进，那就让我当尊师了。从今后我就是尊师活字典，我叫宇文进，自个儿给自己起名了，大军师活字典宇文进，坏小子这词儿不要了。其实他坏小子这词儿在江湖上那名大了。这时候有人说话了，诸位请允许我说两句话好吗？大家都肃静。说话者是谁呀？非是别人，正是本寨的寨主，望月寨寨主，叫韩月。八王千岁，我不好意思打扰您了，您这贵体到贱地，我们这儿应该是蓬荜生辉，热情接待，可是我没来得及，家里头有点小事丑事，还有就是我的大哥哥蔡勇，他们哥仨就是蔡勇、徐炯、林红嘛，这老三位不经常到我这儿来，每一年呢他去看董爷爷的时候可能路过这儿，路过这儿呢我们能聊聊，可是近一年来呀，哎，没想到我们家摊上这事儿。想必各位都听说了，这就是我的丈夫，我的丈夫叫巨磊呀。请问一下，在当今社会上哪有一个女人不想嫁得好吗？没有吧，我也是想嫁得好。当初我是满怀着希望看上了这个人，叫巨磊。我看上他之后啊，我只是想以身相许，跟他老守田园，继承了父母这些财产，在这望月沟这儿有这桥，以过河过桥收费用，这样把这钱收回来，收回父母的成本，传续我下一代，把我这钱给我的儿女留下。可哪想到我认准他后，大家现在也看见了，他非男人。对，我非男人，我是真女人还不行吗？干嘛呀你啊？啊，你干嘛呀韩月啊？家丑不可外扬，你不知道吗韩月啊？这么多人众目睽睽之下，你说这些有用吗？一个打架的事儿，打架的事儿咱们回去再吵还不行吗？大伙儿心想，他比韩月都女人哈。韩月气大了，哼，你说什么呢巨磊？你还以为咱俩这是打架吵嘴吗？还是夫妻间的争执吗？啊，性质变了你不知道吗？对呀，现在这个性质变了。如果说夫妻之间打仗，男的也好女的也好，你不出轨，哎，性质没变，那就夫妻打仗日常，谁家生活不打仗？哪有舌头不碰牙的？哪有这个锅沿不碰瓢的呢？那肯定不可能的事儿，他肯定要有一个争执，有一个争执，有一个磨合，才能成为好夫妻呀、啊。这都是很正常的，嗯。那么今天人家韩月说的全对，现在性质变了，你呢？你为人变了，你有了质的变化。首先你跟一些男孩在一起睡，你是侮辱了我，对吧？我这一生一世一世之名全让你给侮辱了，你不但是侮辱了我，你并且还侮辱了我的祖上，就连我的爹我的妈祖祖辈辈都是这山寨的寨主，我们这民族都非常尊重他们，到我这儿了就我一个女儿，我继续了这个，你做出这一切让人贻笑大方，只是我的族人，这些人没有笑话， 不像社会上那些人，他们的嘴长，说得多。而我现在庆幸的是，这个事情还没有在社会上传开，那么也是有一点点给我留下的隐私。而现在则不然的是，你把我都扔进了地牢了。地牢是什么地方啊？那是我韩月待的地方吗？啊，我韩月应该在地牢里待着吗？我是这债主啊，这山寨望月寨我一人说的算，我把你引进来了，这叫引狼入室。你现在说这话有意义吗？还有我们夫妻吵架，你还按我们夫妻吵架来这个呢？啊，性质变了，这是一。二，巨雷啊，你现在犯了国法了。八王千岁找德芳恕罪，说他老在这儿。既然他在这儿，你现在沟通的是谁啊？你沟通的勾搭的是邪教紫云观。那么八王千岁赵德芳这次出来出离京城，就是为处理紫云观的事儿。刚好路过这里，你又把八王党这儿，甚至于说你有一个周密的计划，你要安排好了刺杀八王，你立首功一件，你这不是越走越远吗？你这样给自己挖好了坟墓，你就等你自己跳呢，巨雷啊。有一句话我想告诉你，不作死不了。人这一生不作死不了，你要记住啊，人不能作，人应该稳稳的牢牢的把握住自己的人生，把握住自己的幸福，不要轻易的作。你作的太大了，你作的事儿太多了，知道吗？巨磊看到这儿，其实巨磊这小子比谁都明白。小阴阳巨磊心想，我知道，我做那天我就知道我这是个死罪儿。我做那天就知道，我不除掉你我活不了。因为你论武功也好，论能量也好，你都比我大，整个这寨子是你的，甚至是你一言九鼎。我笼络这些人毕竟是少数不是多数，你这些人跟着我也是坦轰，没有说是正规军那种，所以迟早我要输给你。那么今天到来的太早了，但我绝不能就这样的败下阵来，我得把你哄的，你把我大赦一把，然后我等待时机。我等待时机呢，我再翻盘，我再反把。所以呢，这巨磊啊，他哭了。月月啊，月月，你别这么说行吗？月月，月月啊，嗯，我不让你这么说。嘿，你看他多娘啊。月月，我求求你，你别这么说。我们是好夫妻，之前可能我做的有的到的不到的，你要多多担待一二，你别介意我。我错了还不成吗？月月，那你看，不管怎么着，我们夫妻一场四五年五六年了，算计起来虽说我们也吵过嘴也打过架，但毕竟是夫妻呀。夫妻讲的是个缘分，你忘了你给我讲那个梦了吗？那不是上三世欠我的吗？我呸，别提这梦，不提这梦我倒不生气，你提起这梦我倒要生气。是这个梦把我害了，我怎么这么愚昧呀、啊？我怎么这么愚蠢呢、啊？我怎么相信这个梦啊？梦啊，它总有醒的时候，我怎么不知道醒？就是这个梦害得我嫁给了你。你男不男女不女，你一个阴阳人，就是这个梦害得我把这个寨子交给了你，你把这个寨子搞得乌烟瘴气，就是这个梦害得我让你在这寨子里丧失了人性。你把我坑得难以做人，你坑了我一生，这也就是这个梦坑了我的一生，没有这个梦坑不了我一生，所以我非常恨这个梦。不提这个梦我不生气，提起这个梦 我倒是恨得牙长四指，我真是生气。那不管怎么地，你还得念起我们之间这段情谊吧。啊，我们之间还有情吗？我们之间还有义吗？现在就连八王爷和所有人都是非常体贴可怜这韩月，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呀、啊。这男的女的他有男有女有区别，那么就是男的要娶女的，女的要嫁男的，他要结婚。你说没事整这个男不男女不女的跟人过，人怎么过呀？人也不是这号人呢。所以要理解这女子，要理解韩玉，就像某种意义上说潘金莲的问题，大家都有给潘金莲翻案的。但我也写了一首歌，我写一首歌叫金莲素，金莲素，您上网上一查，芳芳金莲素，哎，有这首歌，芳芳金莲素，芳芳是我老婆，她给唱的这首歌。当时我站在另一个视角去看潘金莲，那当时的社会呢就对潘金莲不公道啊。那搁现在，潘金莲要嫁一个小朱鲁正，潘金莲那么漂亮，能嫁给朱鲁正吗？不卖能嫁给他吗？嫁给他了，武大郎再不能人道，又是一小朱鲁，那一个小花瓶，这一小朱鲁，他能成正比吗？那这样的话又不让离婚，那个年头不实行离婚，只能是丈夫休媳妇儿，没有说媳妇儿休丈夫的，那是自然两人分开离婚这事儿又没有。那人潘金莲又爱上了武松，那么武松你想想谁不爱啊？哪个美女不爱英雄高啊富啊帅啊，武松全占呢、啊、那当时是公务员，当时帅气，打虎又得一笔奖金，有了点钱，那谁不爱啊？那这种爱被你拒绝之后，你这个他哥和他没有可比性啊，这个视觉的冲击力太大了，不可能不让人别人浮想联翩呢，所以出现了这个千古的骂名。所以呢就是说今天这事儿也是啊，你得考虑一下，站在女人的方面给女人考虑考虑啊。说孙岩，你是不是也阴阳人？不，我可不是，我是说书人站在一个高度看这个问题，对吧？人这个女的不容易，你不能人道，本身你娘娘们们一天跟人这儿还净坏事，像她这种人心肠还不好，这心肠特别特别不好，自我保护意识非常强，还小心眼，心态有问题，你那一捣鼓，他就认为你说啥，所以人家今天韩月说这话，八王爷都服。八王爷都认同，说韩月说的对。韩月这才说，巨磊啊，这话说到这儿了，我当着八王爷说，我这说声对不起，我跟你说，咱们是恩断义绝了。来人呐，给我找把剪刀。哎呀，这巨磊可乐了，巨磊心想，小娘们，你找剪刀干什么？你找剪刀干什么？你是不是要自杀？你要拿剪刀自个儿把自个儿插死？你要欺负好啊，这是人家韩月的寨子，韩月说啥底下人能不听吗？哪敢不听啊？手下人就拿了一把剪刀，拿着托盘顶上铺的红毡拿过来了。寨主，您要没事儿，我不能死，我认识了这么多的好大哥，现在我又认识了萧鹏萧大哥，我怎么能死呢？我大把的年纪，大把的青春在我手转子，我要牢牢的把握着青春，牢牢的转住我的幸福，我不能做匆匆留客，我来到这世界上，来到这社会上，我不能作为旅游者呀，我得留下我自己的东西。巨磊啊，你看一伸手，他把自己包头这个帽子摘去了，他不少数民族吗？然后把这一缕青丝就露出来，这头发好长好漂亮，这一缕青丝啊。巨磊啊，咱们是夫妻一场，说也是夫妻，不说也是夫妻，说也是缘分，不说也是缘分，只不过缘分分大小，我们缘已尽情已了叫缘断情了，恩断叫义绝了。哎呦，此时此刻这巨磊汗都下来，这话说的太狠了，这话说的太绝了，这么多年以来，恒久以来， 韩月没有说过这种话呀，今天竟然说出这种话来，那他要做什么？大家是鸦雀无声，所有人都瞪着眼睛定睛这儿看着，倒看看这韩月他要做些什么事。他把话说绝了，他能做出什么事？韩月没掉眼泪。那通常这时候那二胡咯噔咯隆，眼泪一落啊，一煽情，人这个场面不是啊，这场面好像是这韩月啊一点哭的意思没有，然后感觉到有一种庆幸，似乎解放了的感觉，真有这种感觉。那么此时此刻的韩月把这些年来接近七年六年大多这小阴阳巨垒的所作所为都在脑海里成像了，一幕一幕的在眼前闪现，他也做了一个诠释，自己做的对是不对，过是不过。做人吗？君子人当问作长思己过，小人在闲谈时方论人非啊。你得先衡量一下自己做没做错，然后你再说人家哪儿对哪儿不对啊，否则你凭什么说人家哪儿对哪儿不对啊？你说那干嘛呀？对不对？你先改正你自己，把你自己归到正道上，你自己好好的把自己改变过来，你才去说人家。巨磊，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我这话你认为说的重吗？我认为不重。巨磊咬着牙，那你都这么说了，我有什么可说的呢？我毕竟是男人，我是真男人也好，我是假男人也罢，我必须得承担我做的一切，我要负责。我巨磊就是这样一个人，都说我心狠，我心不是狠，我是作为一个男人的承担，我作为一个男人所做过事自己要承担起来，不管是什么事。那你要说出这种话来，你说的恩断义绝就此罢了，那我就看看你怎么就此罢了，怎么结束我们之间。巨磊啊，话都说到这儿了，你也应该明白一半了。看，这是我的头发，我不能为你削发为尼，但我要斩丝断缘。啪，斩丝断缘呢，斩掉这头发，断去咱们之间缘，斩丝断缘，啪，把头发插就绞折了。那个年间这头发可了不得啊，那头发是父母所给，不能轻易剪，不能轻易动，斩丝断缘就是断去了一切烦恼，断去了一切的恩怨，我跟你斩丝断缘了，割袍断义，这都是把袍子咔一撕，割袍断义，斩丝断缘，这很狠呐、啊！我跟你斩了丝断了缘，巨磊啊，咱们之前的事儿一笔勾销了，没了。巨磊，我呢跟你夫妻一场，我绝不是那种朝三暮四的人，我在你面前斩丝断缘就是告诉你，我今而后也不会再嫁人了，我就是一小寡妇。实不相瞒，这寡妇我做定了，我要做这个寡妇，那也就是说你没命了，今天我这就叫斩丝断缘，见断恶根，你拿命来。